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为着昨天的聚会感恩，希望也相信大家从不同的聚会里面都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我想我们每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要预备好，要来朝见神，而且也希望主借着聚会里面特别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主的话在这里来安慰坚固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目前的情形里面能够被神带到另外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我们教会每一年特别聚会的时候，好像很多人觉得好像慢慢进入状况的时候，聚会都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在每一次的退休会之前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相信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特别的祝福，要借着这样子的聚会来赐给我们，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凡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要得到饱足。那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的，神一定要来赏赐我们。而且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不光带着这样子的一颗心来承受神的祝福，而且第一天聚会就要登堂入室哈，不要在那里好像汽车需要暖车，需要 warm up 我们只剩下两天了，希望我们借着每一堂的聚会主可以借着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也真的被主来提升好让我们个人跟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能够很具体的能够从神得到的祝福，能够从中心到圆周能够一直从我们身上扩散出去，好像当初的使命一样，要叫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为主做见证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我完成使命 ，finish the task well 就是不光我们上路了，而且我们希望能够跑到路中，而且能够 finish well， 能够在主的面前是丰丰富富的进神国，能够得到神的称许，了无遗憾那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具有使命感，平常还看不太出来，只有在碰到困难、碰到考验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真的，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触神家不是没有人做事情、没有人服事，而是当我们真正碰到困难、碰到考验或是需要付出更多代价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下子好像很多人就跟不上来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使命感，不是只有责任感。责任感已经不错了，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但是使命感是有一个火在心中烧一样，它会主动的、积极的能够持续的，能够为了要把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这样子的使命感还有我们内在的生命，都需要靠着圣灵才能够不住的增长，也才可能去应付这个万变的局面，还有世界各方面的挑战。今天我要讲第二个题目，讲到成为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成为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昨天我们是讲说成为一个充满的基督生命的使者生命是我们一切侍奉的根基，尤其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借着他的内住，借着他的替代，我们要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么今天第二个题目是成为那个充满被圣灵充满的带着圣灵能力的使者。那这个题目也一直是我心里面自己的渴慕和需要我希望对你也是，因为越服事越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自己的软弱，甚至认识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很需要圣灵来自你更新我们，加我们的力量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一直心里面的渴慕和需要，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学习的。换句话说，也不是说没有得到、没有经历过，而是永远觉得外面的需要好像大过了自己生命成长的度量。所以我常常讲，跟我的同工们也讲，我觉得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好像远远的超过了神家神儿女们，甚至神家领袖们成长的速度。所以我们里面真的很需要在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题目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哈。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仅仅他讲到我们离了主，我们会枯干。我想任何一个人今天跟主的关系正不正常，里面枯不枯干，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如果我们觉得最近缺少了新鲜的能力，新鲜的膏油，新鲜的渴慕，新鲜的喜乐，新鲜的爱，里面好像干了，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好像离开主了。离开主不仅仅枯干，主说你们根本就不能做什么，就好像没有用的枝子，枯干的枝子被丢在外面。保罗自己也是这样子一个爱主，那样子有使命感，充满能力恩赐的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侍，他说他又恐惧又战惊，而且他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所以你看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承认他软弱，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那我们常常会很困惑哈，我们夸了老半天还是软弱，那个秘诀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软弱，承不承认软弱，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这个样子我们才可能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他说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前面耶稣是说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什么都不能做。一面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哈，一个是I can do nothing， 一个是 I can do all things。 所以这两个的关键不在于神的救恩，神赐的恩典能力够不够，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来回应神所已经给我们的应许，如何来回应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面对很多的挑战哈，还有侍奉的托付使命上，还有仇敌各式各样的试探诱惑上，希望我们不要是那时候不行，如今还是不行，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能够不住的长进不再绕行，能够登堂入室，能够真正的经历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圣灵也把上头来的能力披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影响力的，能够把福音把主的祝福带给别人。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哈。当我们讲到能力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的领会，觉得能力好像是一样东西可以去要的哈，好像人被触电了，突然有一个外面的能力临到你或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特别的经历。其实不能说它绝对错，但是这个不是得着能力的这个重点哈。所以在我们往下讲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地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面的感觉或是一些特殊的经历，因为圣经上所说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是从基督伟大的生命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莫大的能力。也是我们昨天讲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这个能力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他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他是指的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跟主在生命上连结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里面就充满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圣灵的能力，然后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 这以弗所书第一章哈，保罗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啊，不仅仅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且他也祷告说，求神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也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跟神求这个能力不是错的，但是我们要求的对呀。这个能力呢，他说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能力他二十节就来解释了，他说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连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要把整个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指的基督。基督的超越，基督完全的得胜，基督胜过死亡，基督胜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不但今生的来世的都超过，而这个伟大的生命，伟大的能力，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都是指的这个。它不是只是一个偶尔的得着，它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的连结所带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去追求那种能力的感觉，特别的经历或是特别一些这种好像很抽象的那种追求，不是的，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好好的追求主。而这种的能力显出来的时候，他不见得是要大喊大叫要大声疾呼好像那样子才叫能力。柔软、舍己、爱都是很伟大的能力，都是在这个生命里面出来的能力那个能力的表现就是基督生命的出来。这个生命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这叫做基督的馨香，基督的影响力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二堂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堂的主题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圣经是几乎在所有的宣教大会上一定会被应用的经文，大家都应该会背了，但是希望不因为我们会背而让他失去了该有的能力，还对我们的 impact 这实在是太伟大的应许耶稣升天以后应许我们圣灵要降临让我们得着上头来的力量，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从中心到圆周一直到地极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充满能力的使者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主来做见证。那我们现在分三个点来看首先充满圣灵的能力的目的是为着基督做见证，是为着要把荣耀归给神。我想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被我们太强调过度强调的，就是从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得着圣灵能力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是为了去解决满足人的需要他生病了，我奉主的名叫你起来。弟兄姊妹，这些祷告不是说不好这也很重要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为了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单纯的、完全的，是为了要替耶稣做见证，为了要归荣耀给神。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了我们怎么样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仇敌一切的拦阻和攻击，怎么样子能够勇敢的传福音，在这里拓展神国，怎么样子忠心的靠着上头来的力量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见证基督，为了要荣耀归给神。这是得能力的目的所以不要把这个过程或是经历或是祝福当成我们的目的，不要忘记了蒙召得能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见证，为了荣耀神。 所以你不可能说我的孩子读书是为了因为他可以离家自由了啊，或是因为出去读书是为了可以有机会找女朋友，你不会让他带着这样子的目的叫他去读书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吃东西，我想没有人吃东西只是为了不饿。啊，除非你真的是太富裕了哈，天天吃都吃不完，只是怕饿吃点东西。我们吃东西是为了提供生命成长的必须，提供营养，给我身体带来力量。当然也是为了享受哈。所以中国人很懂得吃，他不会为着说只是为了不饿而吃东西，他一定有积极的目的。多少的这种营养品，多少的吃的讲究，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健康。为了让我们可以成长，为了让我们可以享受。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要忘记了他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人在那里追求能力，追求得到特别的恩赐，但是却得不到。不是神不给，而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神不放心给我们。动机不够单纯，生命不够纯净，甚至不够成熟的来运用我们可能得到的祝福和恩赐。所以以前我生病，因为我动手术动太多哈，所以我常常会读一些关于神医真理的教导啊，像穆罕德烈的啦，或是谁的。那我记得他们里面也提到，有的时候神像宾路易师母也讲到，他说神没有让神机太早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纯净、不够成熟，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它反而会破坏我们，让我们骄傲了，让我们在这里把荣耀好像归给自己，这个在到处炫耀，而不知道谦卑，不知道更警醒的来靠主。所以，如果你十几岁、十二三岁、14、15岁的孩子跟你要个摩托车，我想父母亲10个有10个不会答应的，对不对？因为还不够成熟。这个要摩托车的动机啊，跟他这个生命的度量都不适合拥有它。所以底下我们简单弄3节经文哈，做个例子来看看，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为基督做见证，为了要使荣耀归给神。3节经文我们都很熟哈。那第一处是在以弗所书3章20节到21节啊，保罗在结束第三章的时候，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那个原文是正在进行的哈，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正在那里运行。他说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底下接着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看到了哈，在这里讲到神大能运行，甚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是为的要把荣耀归给神，直到世世代代。第二节经文，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到第5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哈，底下继续讲，到了第五节后面，他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属灵征战真的需要能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凭血气去跟仇敌征战，啊，跟那个天空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你不可能靠血气去征战。但是呢，神说，我们可以靠着神，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都夺回来。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他顺服基督，降服在基督的主权底下。我们在这里等于为了基督的得胜，基督是主，在这里做见证，叫人都归服基督。拆开来哈，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远胜过仇敌的，可以攻破所有坚固的营垒。刚才以弗所书第1章也说过啊，这个复活的大能不仅胜过死亡，还是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啊，不但连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了。这一切的能力，今天在教会的身上，在基督里都赐给了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仇敌这么猖狂哈，到处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心里面要很不甘心。 怎么可以让他这么猖狂的做工，肆无忌惮的来破坏神的儿女，破坏神家，甚至破坏整个世界。所以圣徒跟众教会，其实我们都应该刚强起来，好好的在圣灵里祷告，奉主的名来拦阻魔鬼的作为，让神的旨意成就。好，第三处的经文在这里讲到主耶稣自己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12-13，主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再一次我们看到在这里，不管圣灵的降临，不管是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要叫父神因着基督得到荣耀。所以三节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得到能力是为了为基督做见证，使人归服基督，得到能力是为了要叫荣耀归给神。所以神愿意把大能大力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还竟然应许我们，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节圣经都觉得too good to be true， 都不太敢相信，真的吗？为什么主要这么说呢？那么是怎么样子可以坐在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脱离目前这种窘迫、困境、软弱、失败的局面呢？我想我很简单的讲三个原因就好了哈，因为这件事情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怎么样能够成为充满圣灵的能力的一个使者？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为什么应许我们说，我们不仅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耶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昨天的信息讲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可以不管怎样的处境，叫基督照常显大。那这是正常的基督徒，是神所要的教会该有的影响力。所以好像从个人的基督现在变成教会了，变成一个身体了，全地都充满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不再是耶稣一个人，不再是2000年前拉撒勒人耶稣一个人，乃是全地都充满了，里面是耶稣做生命的器皿。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自己回答了，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换句话说，因为从接下来15章就讲到圣灵降临的应许，15章16章就是讲到他去，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圣灵来的其实就是得了荣耀的基督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我们今天还会说，主耶稣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不见主，对不对？所以他是在圣灵的里面跟我们永远同在。而当耶稣在圣灵里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像2000年前他在拉撒勒人耶稣的这个肉身的限制里面。当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你在耶路撒冷你就不会看到他，因为人子来，他把他自己受限制在肉身的里面，他凡事在他的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在他的肉身中来彰显神的荣耀。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在这个肉身里面，所以他受到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但是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再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充满了全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当然可以做更大的事。第三件事情，当基督升天以后，另外一件大的事情，就是神用右手将他高举，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你看到没有？再一次让荣耀归给神哈。那神把这个基督高举了，赐给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今天基督 他不仅仅得到了这个名，他把这个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这个伟大的名、超越的名来祷告，来成就大事，来赶逐魔鬼，多宝贵。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主耶稣在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那他把这个名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必因我的名，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说父神要因这个名赐给我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弟兄姊妹多宝贝哈！就连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刚刚才读的十三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都是讲他把这个名赐给了我们。我再举一节就好了，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也是我们很熟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看到没有，复活的耶稣他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中间，他不仅仅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跟我们同在，而且他把一个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了教会，你们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当主这样子讲的时候，表示他心里面带着这样子的期望，他期望看见圣徒，看见教会能够这样子勇敢的、刚强的起来做大事，为基督做大事，为神国做大事。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看看自己，看看周围，哦，看看整个啊，这个世代的情形，到处都是混乱，天灾人祸，族群对立，啊，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到处都混乱，教会也都混乱。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跟神所做成的、所期望看见的差太远了。我们不过只是举了三个例子，但是他们都在这里强调见证，所有的能力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要叫人归服基督，把荣耀归给神。 好，第二个大点，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需要认识，从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能够到经历圣灵的大能。前面只是一个过程，耶稣来的时候圣经上都说，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我们需要先来讲，要认识自己软弱无能甚至败坏，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阶段被神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谦卑的来仰望，来倚靠，也来经历圣灵的大能。我常常说基督徒生命哈，这个长大的有 两个大的瓶颈，也是我们属灵的道路走不好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认识或者不够认识所信的到底是谁，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你去看教会历史，甚至看圣经啊，几乎所有被神重用的仆人，在他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或是在他们被神重用之前，神好像总是在这里显明、铺路、拆毁、工作啊，总是在他们身上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发生，把他们好像带到了一个尽头，不仅仅显明了他自己的软弱无能和败坏，显明了人的有限，然后进一步的这个时候让他们谦卑的靠着神起来，为神为神国行做大事。所以我想这都是历史上很清楚的哈。那么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则， 当然有的人用不同的讲法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不到尽头你不太会真正转向神的，不到尽头承认自己不行了，我们不会真正的仰望依靠圣灵的帮助，这个是我们常有的经历。底下我们从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借着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而能够过渡到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读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在这里一开始神用一个 反问法反问的方式来回答神百姓对神的两个问题，甚至你从那个口气可以知道是神百姓对神的埋怨跟质问。我的道路，神说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好像百姓在这里对神有一个委屈说主啊，为什么 你好像看不到我在哪里一样？为什么我的路对你来说是隐藏的？我现在明明在受这个苦，在走这么辛苦的生活，过这么辛苦的生活，走这么辛苦的路，你好像看不到我一样。我受了这么多的冤屈，你也不来查问，你也不来关心。好像这是我们对神的埋怨，以至于我们疲乏了，困倦了， burn out， 甚至说 I quit， 我不干了，我不想再服侍了。我服侍主就曾经好几次灰心受伤软弱，这个沮丧到一个地步，跟主说，主我不干，我连祷告都不干我说主我没有力量祷告，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都会经历到的，软弱到灰心到失望到甚至愤怒到一个地步，就不想再管。那底下主耶稣神在这里说，你岂不知道岂不听见吗？疲乏的他吃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好，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一段的话里面我们来看主怎么样子的来回答这些问题是回答也是提醒，更是鼓励我们来面对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回答包括了三方面，一方面在这里提醒人，你要真知道所信的是谁，就是神的所事。第二方面，你要真认识自己，就是人的所事，要谦卑承认去面对你的自己，你的无能，你的软弱。第三个，有了这两个认识以后，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局面，能够让我们从软弱，从无能，从有限，变成真正的经历圣灵的大能。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首先，主在这里帮助他们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他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首先神在这里让他们看见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永在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创造万有我们说过整个宇宙1000亿个星球1000亿个银河，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到旷野里面去看天上的繁星，都已经让我们里面产生敬畏看见你所造的日月星宿，就要说人算什么，而我们所看的不过只是一点点而已。这么伟大的神，全能的神，他创造万有。所以以赛亚书51章12节13节这个发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竟然会怕那些要变成草的世人？世界上的人，我们怕老板，怕太太，怕不见得怕太太怕每一个都怕，但是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你有这样子全能的神在掌权，还怕什么呢？第二个， 他在这里讲到他是完全智慧的 wisdom、啊、这个充满了智慧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换句话说，神从来不会做错事，他也不随便做事情。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二十七节你说的，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查问，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要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神在掌权，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我还担心什么呢？第三个，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不光讲到神很有爱，神根本就是爱。讲到基督爱罪人，为罪人舍命，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罗马书第五章也说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你看见没有，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爱，他是爱的神。不仅完全体恤了解，而且要赐下应许的帮助，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或是及时的帮助。他从来虽然有的时候没有找到，但是他也从来不迟到，他永远会在爱的里面采取行动来施恩，来帮助，来赐下我们需要的恩典和力量。所以有这样子爱我的神在掌权，我还要什么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先帮助他们去认识，你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智的智慧的神，而且是全爱的神。第二个，在这里帮助提醒我们人要真正认识自己，而且要谦卑承认面对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所以三十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少年人跟强壮的精力好像用不完，对不对？但是他们也会疲倦。我们在特别聚会里面，在新年的时候、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我们都说，主啊，我要这一辈子为你活，就像彼得说的，我就是为你死，我都不会逃的，我都不会拒绝的，别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你看我们多强壮，但是这样子的早晚也会跌倒，也会疲倦。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认识自己。所以你看 你要一只老鹰跟一只鸡去翻越喜马拉雅山，或者去翻越阿尔卑斯山，老鹰两三分钟就过去了，鸡在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它一定会累的，它一定会渴的，它一定会走不下去的。尤其很多的山谷上去以后下来，又再上去又再下来，它要飞越到达目的地，他可能路上还有仇敌，有蛇、有狐狸，可能就把他给吃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不行，这是一个恩典。虽然这个认识跟体会很辛苦、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是必要的。所以不容易哈，这个旷野的经历其实是太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了一个单独去面对神、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你看圣经上所有这些器皿几乎都、神用的，很多人都被带到旷野。雅各在旷野的里面看见了天开了，他才体会到神真在这里，原来神是跟他同在的神。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把他在埃及王宫所学的知识才干、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全部磨得光光的，他发现他实在什么都不能，神这个时候向他显现，把他给召出来使用他，成为以色列整个民族的救，这个大拯救。大卫也是一样，在旷野里面做了这么多年，被扫罗追杀这么辛苦，多少诗篇宝贵的经历都是他在痛苦中在经历中的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啊，深渊深渊响应。保罗得救以后先被神关了十一年，没有人知道他的，他就在大树默默无名，直到圣灵时候到了把他叫出来。 成为众教会、历代教会这么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被神带到一些的环境，去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自己的无能，甚至认识自己的败坏。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求主帮助我们，来经历在我不行，在神凡事都能。在这里能够经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在这里说的，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接着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要不甘心，好，明明神的应许这么多，要不甘心没有得到，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让这个圣灵的能力、基督里的应许、生命的丰盛各方面，主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这句话我们常讲，但是真的吗？所以如果难处大，我们的恩典就应该大；难处这么大，我们的恩典就应该这么大。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恩典不够用的时候，不是神的应许出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放弃，要存着信心向神要，一点不疑惑。圣经上说，神用各样诸般的智慧要把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不光夸自己的软弱，要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我原来是凭着鸡的生命在地上跑，可当我转向主的时候，才发现属天的生命和能力、老鹰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我今天是在新造的人，我不光有我原来鸡的生命，我今天在新造的里面，我得到了基督属天的老鹰的生命一样，我可以展翅上腾的。所以我昨天讲到 Times 说2020年是 the worst year ever， 最糟的一年，那么也就应该是我们经历主恩典最多、收获最大、长进最大的一年，对不对？所以决定不能够疫情过了我们没有改变，要不甘心哈。所以宝贝放在瓦器里也是为了这个，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好了，我们对神认识了，对自己认识了，接下来我们就在讲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因着这样子的认识，让我们可以从软弱无能能够进到来经历神的大能。好，所以这是第三个点，讲到得着上头来的能力应该是神儿女们共同而且经常有的经历。每一个世代都有很多爱主的人祷告渴望五旬节重新降临。我想我们今天更靠近主回来了，我们面对的挑战、面对的征战、面对这个世代的险恶、面对那个黑暗笼罩大地的这种情形都比从前大。所以撒迦利亚书说，当春雨的日子，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春雨特别说到这个秋雨是讲到五旬节，春雨是讲到主再回来以前圣灵要再一次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向主来祷告哈，神一点都没有轻看我们的处境，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更是要大大的赐福，要降下透雨，让我们里面的干旱软弱通通被除去，能够田园生长菜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来相信，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两个必，这是双重确定的保证。而且他说到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然后等候耶和华的他可以重新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抓住，我们相信神就成就。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斩钉截铁的应许。这一节的应许特别用在接下来说的，他说你们中间有谁做父亲，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凭着神的应许勇敢地向神求。好，马可福音十一章也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神这样应许，这个不是妄求，这是他叫我们来求的。所以我们抓住应许，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和神的应许上，他这么说我就这么信。第二个，要来顺服等候圣灵降临的应许。虽然圣灵已经内住了，好，重生得救是从圣灵重生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对当初的门徒要求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的洗这些很多不同的定义跟经历但是我要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虽然在客观上我们都已经得着了圣灵，但是在主观上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来更新、来膏抹、来充满、来浇灌，让我们里面带着新鲜的圣灵的能力。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受搅扰，我们没有安息，我们痛苦，我们没有力量。不是神的应许出问题，而是我们不肯等候，不肯归回，不肯在主的面前学习安静下来去面对主。所以他们在这里这个三十章十五节我们只读到前面，但是却忽略了你们静止不肯这样一个提醒跟警告。其实接下来你读到第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底下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看到两个等候，一个是主，一个是人，而耶和华早已经先等候了，为的是要把恩典给我们，把力量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底下是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希望我们带着不光是知道神信实的应许，而且我们照着应许，我们在这里来等候、来领受、来接受。相信没有一个人跑到医院里面去挂了号以后就回家一生都不看的，也没有人跑到餐馆去付了钱以后就跑了，连菜都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到主面前去祷告，我们缺少的那种的安静等候，真正接受了上头来的力量，真正的在基督里重新得力，真正的因着等候耶和华而让我们像鹰一样重新得力，可以长翅上腾。太可惜了，听说只有贝多芬发生过这样事情，坐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写谱这个作曲，专心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吃他又走了哈。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哈。到医院去就是去看病，去餐馆去吃，到神面前祷告是为了遇见神，是为了从主的面前真正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第三个，顺服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五旬节他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他们不仅仅信而顺服，而且同心合意的顺服而且祷告。所以当五旬节到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这样，不光有神的应许，不光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也在这里学习顺服。真实的能力一定来自于对神的顺服，真实的十字架也一定带进生命的彰显。昨天我们说过了，对不对？这个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个活着的人常为了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样子耶稣的生就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出来，这个生命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接受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你连很小的事情学习顺服恩膏，学习顺服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你发现当你每一次的顺服，就有天上的喜乐充满我们，每一次的顺服，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成长，每一次的顺服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主说话做事 行事侍奉都会带着上头来的力量。好，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交通我们对我们所处的世代每个人都有无可推诿的责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到，你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说你们被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同样呢，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当他讲完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之后，他接着就讲到，我们就为着神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了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他把那个求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叫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我们靠着上头来的力量，能够把我们所有服侍的人、接触的人都带回到神的面前。不光是福音朋友，不光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包括我们所有接触的家人、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使命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服侍人，把人都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人跟神之间、跟基督之间在一个对的关系和连接里面。这是神要做的，这是圣灵要跟我们一起来高举基督，要来荣耀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所求的、所做的是圣灵要做的，他一定把他的能力、恩典、智慧都赐给我们。所以希望我们更加谦卑认真的来追求，来经历圣灵的大能，是一个充满圣灵能力的基督的使者。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站在一个21世纪准备迎接你回来的世代中，我们加倍的需要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不管看外面看自己，都是让我们绝望，都是让我们灰心，叫我们软弱。但是当我们扬起脸来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注视在你所给我们的耶稣，当我们在这里站立在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里面就不灰心。我们知道神能够照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有的儿女，所有重生得救的，都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在我们身上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啊，让我们不甘心于继续活在软弱无能的里面，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先学习悔改归向你，先学习在你面前真实的降卑，看见也承认自己的无用无能，更是让我们认识所信的是谁，好让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奉着主的名，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能够给这个世代带来真实的祝福。特别为了年轻人，为了学生，求你帮助他们，在美国不是来到国外不是只是为了读书追求 better life， 而是认识真神，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